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卷六啊，我们这个《大般若经纲要》啊，你们有多少人真的看《大般若经》的？我不是指大品般若经那一品《大般若经》，而是真的去把那个《大般若经》去把它看一看的。你知道那《大般若经》读起来啊，简直深陷啊，人家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大般若经》重重复复，来来去去，字啊标点又不清，又不清楚啊。你就是读那个佛光大战的那个般若藏啊，有标点，但是你去读读看好了，读的啊真的很辛苦。但是呢，有这样一本《大般若经纲要》啊，慧恶的《大般若经纲要》，你真的能接触它，就应该要很感恩，而且要觉得很欢喜。人家说穷一生之力啊，才把那样子的东西整理成你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本《大般若经纲要》。那一部经看起来有这么厚，但是我们那个字都是很大，一千的字的，所以如果印普通一般的书的话，就是这样而已。如果能够排的印的怎么样的话，你还可以常常带到哪里都可以带的。但是说完了以后很精要，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原来的那个大般若经呢，你又觉得它太精要了，又不太容易懂。可是如果你自己去看那个《大般若经》六百卷，看完了，你好像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到最后你好像也不容易这个找到一点理路。所以我给佛学院的同学上课，我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把经读一读啊，你才知道人家以前怎么古德怎么下功夫的。我们有那本有这本《大般若经纲要》，你得要啊，要心存感恩，真的，它就是那么简洁。可是我们在很简洁的里头，我们又把它摘了很简单的东西出来讲，所以我要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任重道远，我必须回去把它读一读才行。不读一读，我们又怕它载不到它很最重要的核心啊，这是一点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这今天要谈的卷六啊，就是这个卷六这里呢，我们今天准备谈愿行品跟善学品。那么我们是要看这两品经，可是各位，我们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地方让我们聚集一堂，有这个地方来共同用功，一起用功，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有这个机缘，也有这个机会。你想想，你有没有觉得一个礼拜只有今天，你把那个时间拨出来，你我们能来了，可是如果你没有拨出这个时间，你也是一样，好像也是忙忙碌碌的，这周末也过去。可是你愿意来，你愿意来是因为你愿意行动，就因为是这样，所以才叫愿行品，你得去行动才行，有行动你就有收获，你没有安排一点时间出来就是不行。我记得今年的年初，我写了一本书，这书名叫《行动是人生改观》，你得去行动才行。你要让你的人生改变，你要在修行上，这个理路能好，那你就得每个礼拜去接触它。要不然，在纷纷扰扰、忙忙碌碌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们很容易走失，你不觉得吗？很容易走失，所以一个礼拜能够聚集一堂，这很不容易的，大家就要珍惜。好， 那么一个礼拜大家聚集一堂，一起用功，一起用功，长长久久了，哎，他功夫就成片，功夫成片是净空老和尚几乎每次讲经都要讲的，本来只有一个点，本来只有一个礼拜一次，可是这一次回去了以后，就好像填满了油灯一样，回去这盏灯又会亮，每一个礼拜都在亮，那不功夫成片吗？就是不能中断，所以我也一直都跟大家提醒，不能中断。我自己啊，很有这种感觉，东西只要中断，你有可能一中断，拖拖拖就会中断很久啊。中断懈怠是很容易啊，这个让我们的脑子那个，所以我们脑子的那个快乐区的那个神经细胞，那个神经元是很容易被活化的。怎么被活化呢？哎，就是说你有一点点爽一下它就活化，你只要懈怠一下它就活化，哎，你只要吃一点好吃的东西它也活化，你只要有一点享受的东西它就活化，所以那个地方就每天要啊，到最后它就最好每天是这样。所以可能他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去接触他了。好，有时候各位也会想到这问题，我们每一个礼拜有接触一个问题，而且想也能够接触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我这个礼拜的心比较不会跑掉。当我的心比较不会跑掉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些生活中的难题，或碰到这个啊生活环境里头的一些变动，我们也比较不会那么慌乱，我们也比较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那么样子的不稳定。所以我们这个在座同学有时候会跟我说老师，一个礼拜来充电完了以后就觉得好一点，接下去到了礼拜四礼拜五了，就希望赶快再来。我说这句话这是很精进的话哦，这是好话。我们会觉察到说我必须定期有法时，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会让自己知道啊，出钵时就是一天哈、啊、这个三餐包括点心哈、啊、这叫出钵时。这个出钵时呢，我们很容易有习惯知道每天要吃，可是法时一时时事实我们常常忘掉，我们忘了去吃，去进一点这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我总是有时候就提醒大家应该很欢喜才对，珍惜它才对。人生真的很短，以前我读虚云老和尚脸谱，虚云老和尚晚年的时候他常常这么讲啊，年轻不努力不行啊，到老了以后懊悔都来不追悔都来不及啊，哎呀真惭愧，以前还不够用功，现在他讲的话现在我才比较懂，那个时候我不太懂，我觉得这个老和尚虚云老和尚讲这个话我不太懂，他讲的太严重了吧，像他修行那么好，哎，他修行那么好他都这样讲，我们算什么程度啊。所以现在也比较懂，我现在要还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人到老了以后一会儿这里疼一会儿那里疼，我昨天晚上跟师母这么讲，什么叫老呢？是该胖的地方瘦，该瘦的地方胖，该长头发的地方不长，不该长的像鼻孔里头它一直在长啊，会动的地方慢慢不会动，不会动的地方它会动，该有声音的地方忽然没有声音，没有声音的地方有很多声音，嘤嘤歪歪，你去看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有很多的苦来了。这些苦来了怎么办呢？这些苦来了以后你撑得过它吗？你正念如果很强，你的正念常常能不断，你就撑得过他，那个正念不能接续，然后一曝十寒，我们的这个念力又不够强， 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马上就走失。但是那就看我到底用功了多久。我们的脑袋瓜子很特别，你有没有觉得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儿时或青少年记忆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哎呀，哪一个地方台北市哪一个这个地方以前通通都是稻田，一条山花我们要也给你，他一条那个田埂他都记得啊。当然现在都是盖了房子了，可是我们现在今天除做过的事情却常常记不得，有时候从这边走到那边去拿一个东西，然后到那边就忘了要拿什么东西，然后回来就啊，我要拿什么东西了，会不会？但是年轻人说不会，所以大家就要每天不断的去复习它。我最近有种感觉，很久很久以前的朋友的名字，想起来，但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因为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翻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拿起笔来，我就把它翻一翻，把几个以前常常联络的人把它记一记。虽然那是以前常常联络，已经二十年，可能30年都没有联系的人了，我把它找找看看能不能跟他联系。联系的意思是让你的脑子不要突然间都没有了。我的意思是，你读经的事情、听经的事情，也是要像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一样。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件事情，说老师，你怎么会读这么多经？我说你把时间腾出来，他就会读。你把有些经拿出来，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总是看着它，所以总是找一个时间把它翻一翻，翻一点，翻一点，所以日子久，它就能形成。大家要互相勉励。那么，我们来看愿行品跟善学品，他在说什么？这两品经，第一品经愿学品这品经，我们摘了啊，这两品经我们摘了，总共摘了六则啊。这个。我们看第一则啊，菩萨修行六波罗蜜多啊，成熟有情，严禁佛土，令数圆满，极正无上正等菩提。这是511页。菩萨呢，虽行一空而执众多本，故佛受记啊。今天女久为无上正等菩提，既已成熟，我未受记。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他世尊为他受记啊。这都在这个511页这个地方啊，在大般若经呢，那么它呢就是在331卷啊卷里头，你就可以看。我们来看哈，所以愿行品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六波罗蜜里头很多的属性，很多的活泼运用的地方，以及呢透过它，我们才能够这个能够修行的好。然后避免种种的一些魔障，避免一些障碍。他讲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去行动。可是佛呢，跟善现两，这一会里头都是善现啊，跟这个佛世尊之间的对话啊。你知道善现呢，那是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舍利佛，这个舍利佛呢。又称为善现啊，善是善良的善，表现的现啊，善现。他师徒之间的对话啊，般若第一的弟子，他跟他对话，他对话呢就在这个地方说：“我这个六波罗蜜，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实践。如果你要去实践这六波罗蜜的话啊，那么这个你看佛告具现啊，这么说哦，佛。”也称为善现，他告诉他，他说你一定要注意的愿行，去修，要去行这六波罗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修己跟安忍。我能够修我自己的修为啊，然后让我自己能够啊这个开展我们的般若，然后我们呢愿意去利乐有情，我们也愿意去 这个济拔一切有情众生，所以既是修己也是安忍，但是也要记得他无着无得，你没有绝对不可以有执着，也不可以想着你有什么有所得，没有，他告诉你要这样。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成熟有情，一个是严禁佛土，那令数圆满，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才极证无上正等菩提。在很长的这个大般若经的经卷里头，你看到他是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他每一度每一度不厌其烦的来讲，讲什么？他说我们要布施，那么我们每一个修行的人，我们就要想的，当别人有匮乏的时候，当心里面别人有很多的烦恼的时候，当别人看不出他自己的希望的时候，或者是让别人他走不出他自己在修行上的光明路的时候，那么你要了解他，你要去帮助他。不止如此，不是只有你自己修而已，你要帮助他才可以，而且要帮助他也要修自己，然后呢要严禁这个诸佛国土，一定要把这个佛土给庄严起来。他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来做的。你看布施的事情一定是别人有这个需要这个布施不是只有钱财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谈布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施给他一些钱财，有时候我们可能施给他一些知识，我们可能施给他证件，正确的知见，有时候我们可能施给他一些喜乐，我们有时候施给他一些安慰。这个布施其实是很多的，是你看到了有这个需要才去做布施的。我们在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很特别，他的布施你看不到，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在布施，他只是靠一个钱的来往，然后建构成一个互相布施的。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布施，你所工作的虽然你换了一些钱回来，这个钱拿来交换给别人，又换别的东西回来，它也是一种布施这个它只是一个制度，它透着这个用来一个每一个人的心，这个心的特质，然后建构了这个制度，所以发展这个制度是一个也是一种般若，也是一种智慧。我这样讲不是郑老师自己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我讲给你听，你去看这个《华严经》里头这《华严经》里头呢，那么这个你看到第二会在普光明殿，然后佛为了要讲这个正信就前面呢那个这个第一会呢在菩提场，他要讲的是讲这个宇宙的主。宇宙的主不是一个人，不是主人，是最后是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做得了主，每一个有情众生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角色都成为主都互相尊重，都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他的稳定，感受到他自己那么这个的一种自在感，那最后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光明的世界，而我们要信的了解的是那个世界。所以这样从四祖妙严品谈到毗卢遮那品，总共六品经是谈这一块，可是第二会谈的是这个信的主要内容。可是在谈这个信的主要内容的时候，你看了他怎么来说这个事情呢？他一开始谈如来名号品，第一会的时候谈如来现象品，就是他所现的相，他的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他，但他总是还是可以描述描摹的。但现在要谈名号，什么叫名号？简单说来讲，就是名号这两个字，就好像我们现在现代人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商标，如来的商标绝对可靠，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在谈正信嘛，如来的商标他永远都是圆满的，他给你的是而且如来在启发你的时候，不管你多么愚鲁多么愚钝，不管你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我们只要接触，我们就会受到启发。所以那个如来明浩品在谈如来哈，他那个无量无边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说光是这个娑婆世界从四边往外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任何的一个族群，他们虽然不同，但是如来他都有这个智慧接近他们，然后启发他们，说的法不一样，说的名相不一样，但是启发以后看到那个般若的是一样，那个结果是一样。所以十方诸佛本根性虽然不同那么因缘虽然不同，所以不同的佛国、不同的佛号、不同的菩萨、不同的种种的这个众生因缘，但是他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名相、不同的方式来启发，让他开解。那开解什么东西呢？开解苦集灭道，就是让他了解怎么去处理这个苦。人生所有的苦、苦难，这个苦是由集而来的那如果要灭这个苦的话，要离苦得乐的话，就要用道。可是每一个人最后都得到法喜，每一个人坐在那里都得这个正等正觉。那么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这部在华严里头他所告诉我们。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告诉这个佛陀告诉善现他说这个你一定呢要去行动六波罗蜜，而且这个六波罗蜜它就是般若，就是智慧。你一方面要成熟有情，二方面要严禁佛土，要见智本性圆满的时候，你就真正很快就可以得正等菩提。所以菩萨呢，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菩萨虽然到最后知道一切皆空，但是还是要好好的行众得本。你们有几个人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引了《毗喻经》里头的佛陀毗喻的一个故事，我讲到了说都是空欢喜一场那个故事，你们很多人都后来不同时间碰到我都跟我讲，老师你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有一点负向的感觉。我说你再去想一想看嘛，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国王非常喜欢听有一个音乐家的演奏，所以他就呢就请人去跟他讲说，我喜欢你的演奏，你到宫廷来为我演奏，我会包一个大的红包给你。那就真的去了做了一个演奏，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等他演完了，国王也很高兴，高兴完了以后，国王却回来告诉这个人，这个音乐家，告诉他说，你演奏得非常好，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欢喜，不过你现在演奏完了，声音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刚刚也只不过是空欢喜一场而已，我们也没有带走什么，所以我们也来一个，我答应你是要包一个大红包给你的，现在我不给你，因为我答应你的是那么说要大红包的时候你会很高兴，但是你是高兴的，因为已经高兴过了，所以我不给你，你也我们两个人多空欢喜一场，故事讲完了。你们还不懂这个道理吗？你要走的时候，你人生真的人生走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向谁讨说，我人生这么努力，你应该让我带走一天，可能吗？不可能，是不是？真的不可能。我们呢，这个心理智商里头，在差不多90年代 的时候，他发展了一个这个叫做隐喻諮商法啊，做心理諮商的时候隐喻用这个 metaphor 的方式来达到心理諮商的效果。这是在1990年代差不多初年那个时候才开始这个东西。但是呢，老师在这个之前可能十几年我已经发现佛陀用了很多的隐喻諮商法。他常常用一个小的故事给你，你听起来就是很震撼，但是你去想想看，真的人生是可以让你这样要死的时候还可以讨价还价，我是不是可以不死，否则这样不公平了，有这种事情吗？你该死就要该死了，所以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所以存在主义就说，他说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他称他叫荒谬。不是荒谬，这个荒谬还没有讨论的余地呢，是不是？好，但是佛只是告诉你那个地方你还没有办法讨价，他不给就是不给，你又怎么样？他不是要你来谈我们道德的对等，他是要你看生命的究竟。你只要接触到生命究竟这一件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回来。他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去看清楚，你不可能有些东西带走，你要走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把你的子女把你的孙女孙儿通通带走，不可能。你也舍不得把你的那个存折带走，为什么？你说你们还是留着你们自己用好了，是不是这样？你不会带走，而且要发生说到最后要走的时候还让你措手不及，是不是还要讨价余地吗？你说为什么别人呢还可以拖10年，为什么我怎么会拖不到100天呢？这事情是很不可能的。但是要去佛只是告诉我们，你在人间做的这些东西你要有法喜，没有错，一定要照善法，而且真正的慈悲喜舍去做。不过记得做完了这些东西带不走，拍拍手开开心心回去，回去的时候不要一直回来眷顾，再回来眷顾，这又回到轮回里头来。他只是告诉我们这样，如果你很怕那个空欢喜的话，那你就再来好了。他就是这样子的简单的东西。这个故事它之所以美妙的地方就是它的震撼性，它很令人震撼。你仔细想想它很震撼，也正因为震撼容易引发我们去深思，引发我们去想到说我们都是空欢喜一场，就是这样。那我们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正等正觉。我在这里就在这个荒谬性里头我看到了这个正等正觉。好，我现在今天给各位讲一个东西，以前可能没有讲过，我们来看看这个道理啊。美国有一位神经科学家，他也学禅。他从70年代左右那个时候，他到日本去讲学，在日本学禅，他成为非常虔诚的禅的实践者，叫 Austin。 那么这个人呢，后来他做了很多的有关于坐禅或禅的意涵或禅智慧，禅的这个智慧开启的这个部分跟神经科学之间的关系啊，他在这个有一些文献探讨里头，那他讨论过这个观念。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脑子这个脑神经在运作，我们现在很清楚这一块是干什么的，这一块是干什么，这个还不是全部通通都弄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大略粗略的东西都有了。但是如果把它大分类的话，你去看看有一块东西它是做知觉的啊，就是做 perception 的东西，我可以眼睛眼耳鼻舌身去收集各种资料，生活我的感觉知觉，我看各种东西收集资料的，那个是知觉的，那是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理性思考的东西，也就是我的逻辑思考，透过我的语言跟记忆，我对一些东西怎么推论，怎么归纳，怎么演绎，怎么做系统，怎么做思考，甚至于怎么做数学的推演，逻辑的推演，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理性的一块啊。我的知觉的，我的这个数理理性数理逻辑推及的，但是还有一块，就是我的感情跟情绪的那一块。感情跟情绪的这一块，这一块就是从叫杏仁核到边缘系统，到这个海马回的地方啊，那么甚至于到叫扣带回啊，就是在这个边缘系统的上头，它有一个弧状的一个脑的结构，那个叫这个扣带回，它一个像扣带一样叫扣带回。那么你看这一块都是感情的情绪的地方，而且最近的发现是，我们产生的我执或者是法执，就是我对于我所这种我的执着，以及对一个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的执着的那个执着的地方，是在扣带回。把扣带回拿掉以后，这些执着就通通没有了。可是通通没有了以后，也就不会行动，也不会想做什么，反正一个人懒洋洋的，什么也弄不出来。好，那么这一块是属于感情的、情绪的那一块的世界，杏仁核也是这一块的世界，那这是第三块、第三区块的功能。第四区块的功能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哈脑神这个整个神经脑神经的把它归纳起来，这是第四个部分呢，就是直觉的部分跟统觉的部分 ，intuition 的部分。我能够统觉直觉一个东西是什么？是我马上可以知道、直觉到这件事情是危险的，这件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件事情这是一很有创意的这样子的一种做法。那个是直觉的，或者是我在研究做东西、思考东西的时候，我会突然间跳出来想到这个东西朝这个方向才是对的，这个生意这样做才会好的，那个是直觉的 intuition 的东西。我拿一个比喻跟大家听，这是李国鼎先生在谈这个我的台湾经验的那啊，他的口述历史啊，也是李国鼎先生往生了以后才出版的。但是其中有一段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呢，以前美元会的时代啊，后来改成金和会，然后后来才变成金建会，但是美元会早期是美国。美元，但是来的时候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产业能够发展啊。李先生就在李国鼎就在美元会那边工作的，他这个负责那一部分的工作。那、啊、当时呢，那么就想说怎么来帮助这个产业的发展。那么那一段时间呢，他想到一个问题，说塑胶啊。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个时候塑胶好像差不多15年前资讯与科技一样，塑胶这个塑胶呢，来找几个国内有产业界比较资，当时台湾没有什么大的产业界，但是比较有钱的这个资本家，那个时候都小资本家来帮，来看他愿意不愿意投资，政府就是要做这种带头的工作，就找，结果找了几个人都不要，不管是指彰化的还是台北的都不要，人家不要，因为什么？他说塑胶哈，到在那个时候的用途只有做肥皂盒而已，没有感受到其他的用途，所以这个李先生他们就想到一个问题。说到银行里头去查，看谁在银行存比较多钱，就把它查查看。他一查，查到王永庆先生银行里头存一点钱， 他那个做木材做那些的时候了，就找他来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哈，他有前途，你要不要投资？他一听说好，而且很快到日本去考察回来，他投资在做这个工作。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你找很多人听了不觉得他有什么，可是他看了以后，他就看到那里是一个王国，这个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方向。这种东西常常都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 intuition， 他有这个直觉。那这个脑子的也科学的研究里头，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脑子越是执着的，他的直觉跟统合的地方就越差。脑子越执着绑得越紧的，他相对的，他的情绪跟那个边缘系统的地方也经常都是在一个紧张和放电的状态。而这种人呢，他对于他的这个 perception 哈，就是我能够对我的周边的东西可以去感觉的那一个敏锐度，相对也会减弱。那所以你去看嘛，有人啊，烦恼在这里啊，还帮他订一家医院，要不在？你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而且很烦恼的时候，食而不知其味；很烦恼的时候，有时候衣服穿很多忘了脱；有时候很冷的衣服忘了穿，会不会这样？会。我看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心哈，如果他稳定下来了以后，他不止如此，他的记性也比较好，清醒度也比较好，而且他在找资料、在推理的时候，他的效果也比较好。这就是我要告诉各位的，禅里头谈到定慧顶等持，它的道理也在这里。这是一共有四个部分吗？只有这四个部分吗？不，这些科学家们发现有一些东西，它到底在哪里？它不属于哪一个部分？你那种统合的东西是透过你的所谓的空间统合，也就是你有一部分在顶叶的部分发挥这个功能，去统合各方面的东西，然后你会形成有比较多的创意，也比较多好的直觉的能力。可是有一个东西， Austin 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也打坐，他自己也修禅的，他现在在脑子里头找到一个东西，他说不是哪一个部位，不是哪一个部分，是这四个归纳成这四个大的功能，他们正常的运作，可是这里面没有那种这个不产生一种执着，不产生侵染，也就是说这里面我不会在我的透过边缘系统不断的去往我的理性的地方去释放善电，我也不会去刺激我其他的部分，啊，我不是一个紧张，不是一个不安，不是一个焦虑，是这个心变成平直心的时候，它会打开一个东西，在哪一个部位是总体的协调，会打开一个，这个部分是什么？他说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去感觉、听这些东西送到我们的脑子。我们是透过我们的杏仁核边缘系统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我感觉到我忧伤，我感觉到我不爽，我感觉到我受委屈，我用我的逻辑的那个部分去思考我的步骤，做我的推理，做我的归纳，去做一些事情，是有这些东西，而且我可以研究工程，我可以各种工程，各种东西都可以，但是我当然也有一些我的直觉，也产生了一些创意。他说当这个心变得平静下来，而这些功能又得到相当好的，并不违背这些东西，它能够开发的也很好，而它会这里面会没有执着、完全可以放下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有一种力量，会接触到所谓的那个法体，也是会接触到所谓一个比根这个现象界之上的那个法界，也许那一个感受的东西，它不是我们的幻觉，也不是我们的幻听幻视，它是我们会打开了一个。他说那一部分的心灵，他们现在把它称它叫做 universal mind， universal 是宇宙的那个 universal， mind 就是这个宇宙的心，就是我能够开始领会到这个部分，也就是这个生灭的生灭的这个世界之上的那个世界。所以这么看起来，奥斯汀他为什么对禅法那么兴趣，而且他写这么多厚厚的禅的研究啊，而且他不是比他是做实验的人啊，去做这么多东西。那我今天也给大家介绍这一块，那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它不存在，是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我没有办法看到它。但是当我内心里头变成很安定，我变成平，很和平、平等、平静的时候，我会接触到它。那么我们可以，所以成就正等觉，我们可以十方诸佛相应，我们该可以了解，可能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努力，会在这个部分会有一些让我们更可以有一点啊信赖的东西。